同心祷告。我的天父，我的上帝，我们是你重价所救赎，是你圣灵所居住的殿，愿你此时此刻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到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其实这个恩赐如果不读出来呢会比较好，就因为出现这两个字啊，你看你的声音就产生了整个几乎全部的误解啊。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恩赐两个字的，就是你们要追求属灵的，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有消有情，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就当求多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是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他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注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阿们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你们说耶稣有说方言吗？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知道呢，你的圣经跟我的一定是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对一些事情没有很严格很批判性的去想，因为我们觉得用理性呢就不是发挥信心，信仰是要用信心的，而不是用想太多。先不把这个经文打出来好吗？啊，留着啊，留着。特别是前面那一段， 谢谢，前面那一段刚刚开始的啊，前面十四章前面开始那一段啊 ，OK， 谢谢。那么我们常常都会以为信仰就是不要想太多的，不要分析太多的，只有呢用信心，那么才叫做信仰。这个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刚刚保罗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他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当中他说什么呢？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看来其实他没有说方言的，但是他说若只说方言，接下来你看，不用启示、知识、预言、教训给你们讲解。你发现到说，保罗在保罗的认识了解里面，他没有说这个比哪一个更加重要或者是更加特别，他全部都排在一起的。当我们采取这样的了解跟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保罗写哥林多书信来劝勉我们了，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一直要看他的书信。同样的，保守教会很怕灵恩教会，甚至反灵恩，甚至批判灵恩。有时候批判的有一些东西批评的对，有些东西讲过头，但是如果是变成一个反灵恩，我想保罗说，我说方言比你们还多。保罗也说不要禁止讲方言。我再念一节圣经给这个大家听，如果你有你可以翻，就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书信呢，或者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很可能是保罗传福音建立的，可能是最早的一间，不然就是加拉太，他们这两间永远的是排在一跟二。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初期最早的时候，而在最事情最早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耶稣升天之后，然后接下来在地上他最早的时候发生的事，当然就非常重要，我们说是最 primitive 的，是最初。后来到今天我们这些发展到什么长老宗教，什么长老教文主义的，很多已经可能加了一大堆不恰当的东西再进去了啊。所以我对这个最早的而且是原始资料呢，我们要很这个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个先知不是指旧约的先知，保守教会反灵恩就是说先知已经停止了，没有了，所以这个应该是指，不是，不对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接下来，但要凡事查验，善良的要持守，这样的恶事要境界不着。要查验，要分辨，要去了解，要去分判批判。你看到说保罗给我们看到这个信仰是一个全人的，但是我们呢反灵恩的就说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讲台放在中间，我们是以上帝的话为中心，那么一切就对了了，这个没错。不过就以这个然后就排斥其他的不是圣经教导的，我只是说不是圣经教导的，这里不是对跟错的问题。当然另外应做一组人，在历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经验，就是1906年 Azusa Street 那年， 也是爱因斯坦发表他的这个狭义相对论的那一年，可能这两个是相差一年或者是同一年，那就所谓的这个林恩运动开始，那个是第一波。现在的这个林恩所谓运动是第五波了，然后每一波每一波重点都不大一样，它也有一个发展。那么那一个是说这个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的影响，圣灵所造成的产生的许多的一些的这个现象很重要，但是他们没有呢看清神的话。虽然我在林恩教会讲道的机会不多，但是我很喜欢去林恩教会讲道，因为他们听到的态度跟对听到跟对听到的那种渴慕要求跟要求的深度，往往比我们这一些所谓 reform 以道为中心的教会的信徒，因为我们以为我们有了，我们知道了。而最有趣的是他们非常尊重长老会的牧师，因为他们认为在许多宗派里面，在神的话语上跟神学上，长老宗是最强的，所以他们没有看清，但是他们会更加强调那个所谓圣灵给他们的那一种的这个能力或者特殊的一些的现象。你发现我不用恩赐，等一下啊。那今天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借着2000年前教会发生的事，我们能够对上帝在人当中，在人当中，继续在人当中，要显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有更好的这个认识，而我们也应该非常的谨慎来认识跟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以前常常讲过，保守教会有一个问题，信耶稣不下地狱上天堂，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做好人，这样的一个了解也是不符合圣经。我没有讲错，我讲不符合圣经。圣经讲的一个信耶稣跟信耶稣之后的一种信仰生活状态是什么呢？哥林多教会发生的呢是很正常的，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这些所谓圣灵的这个现象的事情呢，我在有一讲的时候给你看到，从旧约看下来那个是很自然的事，因为神在百姓的当中，神在他的子民的当中，他本来就是要这样子运作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好的事在哥林多它变成一个问题呢？变成保罗写信的时候一直不断的责备，甚至呢一直说他们不对呢，这样我们就以为呢灵恩是错的，而是在于他们处理这样的事情不当。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其实讲了很多次，我们这个信仰，这个神灵或者说我们说超自然的那样的一个力量或者是显现介入等等呢，并不意味着说我们人这边呢是完全只是被动，然后就在那边只是被影响。如果你这样的一个观念一直不改变的话呢，这很危险的，我告诉你，这个是华人民间宗教的神灵操作的观念，这个不是圣经的神灵运作所要表达的。你看到说在圣经里面看到是有人的成分，人继续在那边呢，有他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在的。如果你不明白我以上这段话，我再举一个例子，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件事呢，请你问你的旁边的，尤其是老基督徒，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我没办法。 就是我们也帮不了新朋友，我们整天鼓励新朋友，带新朋友，但是新朋友我们帮不了他。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参孙 Samson，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其实四世纪里面的所有的每几乎每一个士师，你注意看，都有这里的这个临恩的恩的所谓的现象发生的，所以临恩的这个事不是新鲜的事。Samson 呢，常常有上帝的灵在他身上，而他也做出很多，尤其是帮助老百姓抵御敌人或者是自己的安危。但是 Samson 是一个好色的人，儿童主日学每次把 Samson 呢这个描绘成一个大英雄，而忘了其实他有很多人格上的缺陷，他甚至有时候呢油腔滑调，甚至讲骗话。也就是说，一个人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并不是因为他人格完美。这个又是我们以为的，我们以为说一个人完美的人应该是就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才有资格有神的灵，那个是异教的神。耶和华上帝有怜悯有慈爱，可能他用一个最软弱一个败坏的人呢来成就他，跟成让别人得到这个恩典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大卫有很多恩赐，所谓的恩赐，但是他犯了最可怕的两个没有办法弥补的罪，除了除非上帝赦免他，奸淫跟谋害别人的丈夫的罪。但是大卫是一个呢有上帝也常有领受上帝的灵同在的人，这就是我所说的有圣灵的能力跟圣灵彰显，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呢是完人，除了耶稣只有一位。但是呢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四本福音书，这个从小圣灵感孕圣灵充满的这个耶稣，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在耶稣身上，我们呢如果好好去研究看这个呢，我们对这样的一件事情会更加好的这个了解。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就是用异教的民间宗教的那一种灵，一种超自然力量，然后人是一种呢软弱跟一个很多不能够做的，这样只要有这种力量到他身上那就好了。如果用这样的方式了解所谓圣灵跟灵恩，那就祸害就大。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因为在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其实他们都活在这一种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灵在民间在他们当中运作的。我们因为经过了西方的洗礼，而教会在经过西方发展工业革命以后或者启蒙以后，一直到这个不久前的所谓19世纪的理性时代，但是因为他们后来呢也开始在看到这个灵，结果他们偏的另外一边去，完全走向这个，甚至在神学院里面特别开这样的一个课程呢推动这样的东西。而他们自己本身现在呢很向往东方的那一种各种的神秘宗教跟那一种东方的各种灵界里面的那一个信仰，而抛弃自己原来的这个基督教。但是有时候你也不能够怪他，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基督教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搞得不清不楚，甚至带着一种优越感。古代的近东旧约以色列百姓活着的时代，从埃及一直到大卫，一直到王国，尤其在巴比伦亚述的帝国的那个时代里面，他们呢的四周围天天呢所谓神灵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然后让他看到 让他传递，然后向君王做谏言等等，这是很普遍的。然后普通老百姓想要知道自己的这个灾祸或者是这个命运的事情呢，各种各样的算命或者是这个甚至呢交鬼的方式是非常的普遍的。就像我们东南亚国家，现在你还会看到很多，在我们四周围其他的国家。所以看到一个人他身上有那种灵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有一种呢比较不一样的能力的时候，是很普遍的事。来到保罗时期的希腊更是也是非常普遍。所以希腊在还没有这个后来整个国家转向这个耶稣的信仰之前呢，这些民间宗教是非常兴旺。你看使徒行传，甚至保罗的出现，因着圣灵在他的身上所彰显的能力，使到另外一些靠着灵界里面的那么的人，因此呢活不，就是说他的养生都做不起来。他靠着卖这些祭品啊，或者是供奉这些的东西啊，我们说产业链。那么因着保罗，上帝借着他在那边行的所谓这一种圣灵的大能呢，那人呢归向耶稣了之后，就不再需要用那些东西。结果呢他们要联合起来要除掉保罗，因为你威胁到我的存活。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只是没有这么严重而已。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所谓灵在人的身上出现，以至于有一些特殊的能力，不是教会圣灵感动、圣灵的这个彰显才有的。甚至在上帝如果还没有呼召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之前，更早的时候，这些灵的事情已经在这些外邦人的当中普遍存在了。那你说你怎么样分辨呢？上个星期我们小组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当你看到一个是鸡童还是毡童，他有灵上身，然后他开始讲一些话，他在做一些事，跟另外一个人他在教会，他说我被圣灵充满，然后我说一些事，你找一个没有背景的任何一个人，你来说他怎么分辨？他怎么看待？你凭什么说你的比他的好？你的比他的健康？你的比他正？而过去凡是在教会之外的，是教会定说这些是魔鬼撒旦的化身。现在教会在西方不是主流了，而且现在大家也知道，你凭什么去判人家是鬼，而你的是圣？你看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了。这就要我们真的就更加深入的，不是只是看到说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我们很渴慕希望每个都这样，事情没这么简单。当然也没有像保守教会说所以全部都不要有。保罗说不要禁止，要有，但是又怎么样不会成为问题，以至于保罗要来写信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你就发现问题还是回到人。而圣灵在这个人身上彰显跟充满，并不意味说这个人的人格跟这个人的 个性跟这个人的成熟度跟这个人是健康正常的。他可以是一个充满着妒忌心的人，他可以是一个充满着呢这个对别人呢很仇视的人。我已经讲过 Samson 是一个例子了。所以保罗你发现到说他讲这个的时候他也很清楚，他说上帝在教会当中，在人身上圣灵运行彰显这个是做什么，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不是为了说让这个人说你很特别，你是上帝恩高的，你是大有圣灵充满的，然后呢我们全部人呢都来尊重你，我们全部人都唯你是从，那只听你的，那你做我们的领导。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是教会不小心把这样的一个他是领导他是权威跟神在他身上有这样彰显这样的一种的能力为着别人呢混淆了。这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你在灵恩教会里面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有这样的一个圣灵在他身上工作，后来为什么他出问题就不奇怪了。然后这样子呢你倒过来说，所以呢我们不要讲灵恩，这个是莫名其妙的，你不讲灵恩你就不会有问题，这个是哪一门的逻辑？你看法罗不是这样的逻辑，法罗是更积极的，是说灵恩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是神要做，不过我们要注意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所以他从十二章一直讲到这里，十四章算是结束了。我们小心的这个来看，他给的是一个更加贴切积极，不是灵恩或者是反灵恩，而是我们本来就是应当活在被圣灵充满底下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上一个主日，上一次的圣餐主日，我看到一个我心里面感到非常我不知道用怎么形容，或者说我告诉你我看到什么。当我们说在这里，尤其当天负责的同工主席只是说我们的长老准备为你们祷告，希望有需要的等等的举手或者上前来，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看到很多人的眼神不是期待也不是什么，是好像在等着不懂看什么，然后我希望下一次你不是做给我看，至少我们应该是在家坐在椅子上，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或什么，至少你也是会在那边同心祷告说，主啊，这个时候是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你应该是另外一种的，而不是在那边好像你在过路看一件事情这样。然后我看到伟康牧师他有拍，我问他你是不是拍这个，他说不，他在拍一些他要的东西。我不想你出去跟人家讲说我们喜年堂我们很注重讲道，我们讲道也很棒，这些什么其他东西不关重要，我从来没有这样讲，我几十年来都从来没有标榜我们讲道最棒，我们这里是 word centered。而我们哥林多书信讲了这么多个礼拜，我们这个圣餐主日的代祷服事解释了至少每一次 我在的时候我一定也很想去解释为什么我那一天看到好像大家好像是路过这样，在你们不相信圣灵的工作，还是你们不相信是长老，还有一些是很年轻的长老，应该至少一些资深的长老，应该是比较属灵的长老，或者应该有牧师。我在说，如果你这样想，请原谅我说，这些是民间宗教的想法。神的灵，凡事求告的，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约珥书二章二十八以后，上帝不管是老的少的，包括小孩子，他都会垂听。既然这样，我们就来祈求。不是什么灵恩不灵恩，这本来就是上帝的灵要工作的，这是何等美何等善。雅各说，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常识都从神而来。雅各书第一章应该是十七节，美得不得了，和合本的翻译。保罗知道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从整个两千年的旧约就看到神的灵要在他的子民的当中带给他，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引导他们，帮助他们，管教他们，医治他们，灵恩一路来就是这样子的。好，今天保罗特别在这里讲两件事，我们照着经文来了解。一件讲方言，那其实你从他的这个讲述里面你也知道，方言这里特别指的就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情形。但是很可惜，这里没有，现在不像现在你在网上面呢，你看那个字旁边还有一个喇叭，那你就 click 一下还有读出来那个音。我们不知道方言的声音是怎么样，然后什么是方言。所以我这个用头脑分析的人，你现在这样讲说就是圣经讲的方言，其实 I don't know， 死无对证。那怎么知道当年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你现在这个声音？真的没办法讲的。那怎么办？我就不停在现象。你说保罗说，你看保罗看事情没有停在这个现象。哦，你有讲方言，有说，不是停在这个现象。哦，你有预言，哦，你有异象，他不是停在这个现象，他也不是停在这个过程。我们今天很注意这个过程，甚至有人讲，我分享的信息不是呢，我花几个礼拜查书、查 commentary， 然后做解经，然后研究希腊文。我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上帝把话放在我口中，然后呢，我感动，我上台讲的。我实在是不大敢听这样的道。圣经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过程叫做是靠神不靠人，圣经没有这样讲。如果你要这样讲，我给你一个更神奇的。犹太人在两月中间亡国的时候，他们说摩西五经怎么样来的？有一天是有一群文士，上帝感动他们，然后他们就喝了墨水，喝完之后呢，就这样子写出来的。你敢相信吗？需要这样相信吗？神奇就等于特别吗？如果是这样，这样你应该相信摩门教的摩门经。还有很多的经， 圣经从来没有讲，是这么的神奇，而强调它的神奇性跟那个过程。他其实看的是结果。我们再回到这个方言，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的细则，保罗知道，因为保罗说我说方言比谁多，他也没有禁止讲方言，而是现在是说讲了方言又怎么样，他就有说了。然后呢，讲方言呢要把重点放在哪里，造就别人，不是造就你自己而已。那我在2001年到2008年这七年的时间，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跟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们的教牧在一起，这样我一直问，我就一直问，一直谈，从他们身上知道他们的这个所谓灵恩这方面的经验。上帝透过这个让人讲方言，这里保罗讲了，讲方言比较是造就自己。什么叫造就自己？很多人很多时候非常的软弱，心灵非常非常的无助无望，很多人在这种情况底下得这样的恩，上帝给他讲方言，让他借着这样告诉他说，我跟你同在，我会扶持你，这个小会造就自己。当然也有一些不可一世的，非常嚣张的，但是上帝干预他们的生命，要他们为主服，上帝让他们讲方言，直到他们不得不在上帝面前降服，这些都有了，而且各种各样的。主要就是告诉那个人说，我是真的，我在你的生命里头要影响你。而这样的人呢，需要这样的经验才愿意改变跟愿意感动，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需要这样的。很多人听了上帝的道，听了人的见证，心里就感动，然后就一心一意向主有的，而不需要说你讲方言呢来才，然后你才有一种 second blessing， 这个是错的，没有所谓 second blessing。 好，我们现在要讲所谓的先知讲道，这个是保罗特别强调，他说因为这个呢是大家听得懂的，而大家听得懂的呢，使到大家可以从上帝那里这个知道神的这个心意。所以你看到说他的那个原则是这样子，他很清楚把那个重点，把那个大方向放在造就教会，然后呢人家更加会爱主等等。这样如果呢你们讲方言讲到呢教会越混乱，教会越来越多争吵，越来越多争执，不是讲方言出问题，是你们呢对讲方言的事情的态度错误，这个要处理。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所谓先知讲道是什么。同样的，我们其实不知道保罗讲的先知讲道是指什么，因为他没有解释，但是灵恩教会五波里面都有对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新约学者也有很多的研究，到近年来呢他们自己本身，尤其是在新加坡有两本博士论文，这里我有其中一本叫做 The Practice of Prophecy， 这个是 Dr. Lam， 他们呢灵恩背景新加坡现象，然后对自己的这个灵恩运动做了很深刻的了解反思，跟对圣经的这个对照。如果我们要详细了解呢，我们要另外的这个时间，今天我们只从这个经文里面，你只要小心读一读，你说他说的先知讲道，他有没有讲什么叫做先知讲道？没有， 这样你凭什么说先知讲道就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或者特别是在这个保守教会说先知讲道就是讲台，对吗？ Yes and no。 Yes and no。 灵恩教会讲说先知讲道呢不是讲台，是指那一种很特别的，就是所谓没有事先准备的，然后呢突然间出现的，那么这个才叫做是先知讲道，对吗？ Yes and no。 所以两边都有他的这个了解，但是都不完全。因为问题是保罗没有讲，没有给一个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保罗却讲得这么自然？肯定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陌生的，而且是他很熟悉的。那么因为他在当时的情形，可能他不需要去对先知讲到是什么做分析，他不用，大家也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了解。那我在这里呢稍微给大家提供一些案例，所以今天我只有五张 slide， 我给大家看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几种的情形，可以不可以叫做先知讲道。第一，在旧约里面，这个历代志，历代志下十五章一到九节，这里出现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只在历代志，历代志有好几好多的先知，你在列王记跟其他先知书你没有看到他的名字的，所以你就看到有很多可能呢一些的现象发生都不一定全部完全都被记录，然后你还看到有一些特别的资料，某某王他的事情记录在某个先知的记录，但是先知的记录现在我们都没有了，所以你就看到说情实在的情形远远的更加的丰富跟那个复杂。那话讲简单，这个先知当时犹大或者是以色列国每一次会涉及到一些战争等等，而在以色列的情况里面，他们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这个意识去打仗的，其实每一场战争都要问过神的，有些逼不得已，但是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可以呢完全由这个统治者的私欲或者什么其他的目的去发动战争的，上帝不允许的。结果以色列王他们去问先知，那我在讲当时的先知他们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属耶和华的，哪一个就是一般上那些先知。结果你看详细你看这段的时候，后来他找另外四百个，但是这里有一个他就讲了一段话，他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然后继续讲了这一段话，讲完的话呢第八节说，亚撒听见这话和这个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讨神喜悦。那什么叫做先知预言或者说先知讲道？你就看说这个先知呢他讲了一段告诉他们神怎么样，他们应该对神怎么样，这一段这样的一个话。他不是说你应该去打不应该打，或者说你将来会打输会打胜。我每次讲到先知以为是只说在预言而已，他这个不是，他这边有劝勉，而他的这个劝勉是基于耶和华是谁他们也认识的，他在重提是不是这个叫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先知预言，这个预言这个字我们翻译成预言，让我们假设以为是指要指将来的，不是，在原文里面它是指上帝的代言人传递信息而已，不一定就是指将来。 所以在灵恩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现象，这个人有先知的这个恩赐，所以大家排队来找他，你说我接下去会怎么样，上帝有什么话看我这样啊？这个排队蒙神有什么不一样？那么一样也不一定错了。那我的意思说是这样吗？目的是这样吗？是不是在小组里面我们进食祷告了，然后当中有人有先知恩赐，然后说查恩牧师你接下来两个礼拜会怎么样，是不是要这样子，然后才叫做神的引导神的引领？我答案是是也不是。那是不是这样子呢？这样子才更宝贵，才更重要。其他的呢，读经啊，辅导啊，劝勉教导不重要，这种才最重，才最直接最灵验，是这样。如果你走向这样的时候呢，你跟民间宗教差不多了。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是特别的一个战争，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来看那个隔岸。这个是旧约的，接下来我们看新约。其实你在使徒行传你发现到很多篇的先知讲道，保罗彼得的，就拿这篇彼得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医治了在圣殿里面一个瘸腿的，然后这个人好起来了之后轰动，然后在耶路撒冷嘛，那时候刚刚过逾越节，所以轰动就也引起了宗教领袖的注意，然后彼得同时就讲了一段话。不要忘记，彼得在叫这个瘸腿的起来走的时候，你说他是不是被圣灵充满跟被圣灵感动？如果不是，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吧。那么是不是他这时候讲话继续在被圣灵感动呢？然后你看他讲什么话，你看到他从旧约然后很仔细的慢慢解释为什么这个瘸腿的，我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走他会好。他在解释讲解，而且他从旧约一直来解释，解释给犹太人听，因为他们都有旧约。所以什么叫做先知讲道？是不是这个？而你注意看，这里面要有讲解的，要有解释。彼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圣灵充满底下，所以是圣灵感动一句他讲一句，就是说是默写 dictation 是吗？圣经从来没有讲是怎么样，是我们以为说如果是超自然就没有人的成分，这应该就是被动。好，如果是这样，他跟庙里的鸡童有什么不同？我们好好想一想，圣经怎么样描绘的，我们可能怎么样了解的，这个是他讲。然后这些人呢，他宗教领袖四章十三节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请你不要说是他们没有学问，所以他们不会想的，他们没有知识的，这完全是圣灵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就会讲了。对不起，是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彼得是把他跟过耶稣的所有的一切他了解的整理出来的。而我们知道彼得一定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在跟随耶稣那三年呢，频频呢出错踢到脚，而那些事情一定是在他心里面呢很深刻，然后耶稣又纠正他，他一定是很理解的。而他能够这时候整理来讲解，然后最后他说，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而他要说，他也能够说。那他也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的充满之下的，借着他刚刚叫那个瘸腿的来行走，他同时说了这段话。其实更早的时候五旬节他站起来解释为什么会圣灵充满那一段呢，也是非常的经典的。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我们看过的。 以弗所书三章，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快了，我要你注意的是，你去读三章这整章，包括其实第二章里面有多少的我在上帝面前祈求，让你们呢被圣灵光照，以至于你们有这个知识，有这个了解，有这个明白啊，真知道。没有说圣灵充满就是不需要理性，就是不需要有人的成分，不需要有信仰的这个内容，就是只有祷告，然后等着呢特殊的现象发生。我说这个有，但是不是就是只是这样包办的，你会出乱子的。使人明白如何啊，一同明白知道，这些都是呢要去学。然后彼得呢很有趣，他在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讲了一段话评论保罗，你看他怎么讲。那不要忘记哦，这个圣灵常常充满的彼得，他竟然呢也可以呢糊涂的时候，然后给保罗责备他一些的行为，对待非信徒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么坦白讲，如果以资格之辈来讲，彼得是比谁呢都资深。那么上帝耶稣后来还委托他很大的重任，他几乎呢就是初期教会的领袖来的。不过保罗呢照样责备他，这个在加拉太书你可以去看。但是这个人没有恼羞成怒，没有说你太没有给我面子啊，从此以后呢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看他讲什么，他讲保罗所敬爱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讲论这事，讲论什么事啊？讲论信中有些难明白的，是轻了一点啊。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己沉沦。你不要随便的乱解释，你要好好的去研究。这里呢你看到说所谓先知有圣灵的这一个感动引导光照而产生的信息等等都好呢，他没有排斥其他的，他是整个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个结合。而保罗最终他是说这样的话是要造就教会，就是造就信徒能够很清楚的这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保罗的哥林多书信前书，从尤其是十一章开始，其实之前也是，尤其是从十一章开始这么很有条理的一直讲到这十四章，难道不是先知讲道吗？上帝给他怎么样子去看待哥林多教会现在的问题跟情形？那尤其这里面好多呢是好事，上帝的灵充满，反而他们成为了问题。像你说保罗怎么样去劝勉，保罗这样的一种劝勉跟这样的讲解跟这样的一个教导，难道不是先知讲道吗？难道不是出自于上帝的灵感动吗？反而保罗没有说，他有说我讲方言比你们更多，讲这种灵里面的经验我比你们更多，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我到三重天的。你看到保罗没有拿这样的东西来处理他们的问题，这种的这个恩，而他是呢，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其实十五章也是，却讲了主耶稣基督是谁，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怎么一回事，主耶稣基督到底为了是什么，然后从这边可以再来看这一些上帝指明出现的这个问题，难道这个不是先知讲道吗？然后这里这个不是更加的清楚，更加的造就，更加使到的他们呢也不会去反灵恩，也不会去贬灵恩，而是他们更正确知道，哦，我们有这个 灵恩，有圣灵给我们这么多在我们当中彰显的这一些，接着下来我们怎么样继续在这种情况里面，然后呢我们不再呢会产生那一种呢不必要的副作用跟那个问题。你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听保罗的劝，保罗自己说巴不得更多的人呢都渴慕先知讲道。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够停在这里，剩下更详细的许许多多的，恐怕你可以跟你的区牧反映，那么我们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呢定特别的聚会再来处理。我再说，我们这里不反灵恩，我们这里也不用鼓吹灵恩，圣灵在他的教会当中彰显能力是理所当然的，不需要大惊小怪的，不但是理所当然，也是应该的。既然是应该的，就让我们举起手来向上帝祈求。你有小组祷告吗？你有一个小组可以跟你祷告的吗？你说不，我在自己一个在家人，这个没有错。我希望你从今天开始，你想办法有多一个到两个是一起祷告的。神非常喜欢这样的事，不因为什么，这样我们就做了，这样我们就期待了。下个主日是圣餐主日，让我们这个礼拜好好预备，也期待下个主日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这时候可以成为属于灵的，属基督的，属你的，是被你的圣灵充满的，是要被你的圣灵扶持光照，要被你的圣灵引导，并且还能够成为圣灵的器皿。我们是多么的不配，透过我你在我们身上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向你感谢。虽然这个世界纷乱败坏没有停止，但是我们也知道你这位上帝从来也没有停止在赐平安，在改变人心，在叫人悔改。我们就看到一个杀人犯愿意改过自首，主，我们求你保守，你永远在他心中，不管接下来人的结局是什么，这美善的果子你自己动了善功所结的，我们求主你让他走完一直到你自己的面前为止。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